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20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又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差传硕士学位，再回到母校任教，并且担任院长的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不下30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是启示录的第八讲，题目是永远活着的基督与教会相关的特性。永远活着的基督与教会相关的特性，经文是启示录第1章12节到20节，第1章12到20。我先把这一段经文念一下，然后我们再一起学习。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7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治水到脚，宣将说作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7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2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跛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是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住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7星和7个金灯台的奥秘，那7星就是7个教会的使者，7灯台就是7个教会。耶稣基督在这里启示他的性格，这些性格是与第2、第3章每一个不同的教会有特许关系的性格。我们等一下会讨论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述说他的特性的时候，都是与他对每一个不同教会要传递的信息有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有多方面的特性，而这许多的特性是从他的本性而出来的，而这些特性，所谓特性，乃是针对每一个不同的教会的需要而表达的一种性格。但这并不是说耶稣有多重性格，不是，乃是他性格的多元化，性格 多方面的表现，它的本质本性是统一的，但是它与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需要，就有不同的表达。那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正好像我们一个人在他的本性里面是一致的，但是他对妻子、对儿女、对父母、对朋友、对同事、对上司、对下属应该有不同个性的表现。这并不是说这样的一个人是多种的面目的人，不是，那是一种的本性，它是一个统一的本性，在不同的关系里面不同的表现。现在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到底对不同的教会有多少相关的特性呢？第一个，在第十二、十三节里面说的，第十二节使徒约翰听见那个大的声音的时候，就转过身来，要看谁发这个声音对他说话。可是他一看的时候，是七个金灯台，那个声音，谁发声音却不知道。七个金灯台在第二十节的解释就是七个教会，就是指着在小亚细亚七个城市的教会，以弗所、石美乃、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费拉贴菲、老底加这七个教会。那么在这里他现在七个教会显明的特性是什么呢？十三节说有一位好像人子，有位好像人子，人子这个字在一般的解经家认为指着耶稣的人性而说的，他是人的儿子，有人的性情。但事实上从犹太人的文学里面，还是犹太宗教，特别是骑士文学里面，用人子这个字最多的是旧约以西结书。在以西结书里面提到人子是什么意思呢？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这个人子是先知的自称，先知称呼自己是人子。在犹太的社会，这种先知自称为人子，也就是他是先知的代名词，或者是老师、教师的代名词，人子。跟我们中国称古代的先生称为子一样的，孔子是孔先生，不是姓孔的儿子，孟子是孟先生，也不是孟什么人的儿子。我们常常对这个子有不大正确的了解。这里的人子也是老师、教师的意思，但是在骑士文学，人子另外有个意思，就是与弥赛亚、救主同义词，意义相同，词句不同。所以这里提到人子，乃是指着他就是救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救主。跟前面我解释过的耶稣、基督、弥赛亚同样的意思。所以对这七个教会，正在患难的教会里面，耶稣基督第一个介绍他的特性，我是救主，我是教师，我也是先知。所以人子有这多方面的意义。那这多方面的意义特别对以弗所的教会有特许的关系。这个关系我等一下在讨论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我会详细加以解释。所以耶稣基督人子这个名称是与教会在患难中有救赎特许的意义。第二样，耶稣基督的特性是什么？第一章十四节， 他的头已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圆目如同火焰。白表明圣洁，这是圣经一线的象征的意义。白表明圣洁，耶稣基督完全圣洁，不但圣洁，下面提到他的眼目如同火焰。耶稣基督眼目如同火焰的重点就是要洁净，因为我们晓得推雅推拉的教会里面有淫乱，有不洁净的事。这个淫乱有两种的含义，一个是肉体上的淫乱，就是在婚姻上不贞洁，有婚外情，有外遇，这是道德上的淫乱。另外一种是宗教上的淫乱，除了拜多一的真神，敬拜耶稣基督为救主以外，还在敬拜别的宗教，别的哲学理论，还是别的邪教异端。在推雅推拉的教会也有这种的问题，这个问题产生教会的混乱，产生教会失去圣洁的见证。所以这里耶稣基督先说明他是圣洁的，他是洁白的，然后说到他的眼目好像火焰，要来审判，要来洁净淫乱的教会。所以这是与推雅推拉的教会有密切关系的特性。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下面说第十六节，因为这是与第三个教会有关系的，别加摩的教会有关系的。在这里第十六节说，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在这一节的里面介绍耶稣基督手中拿着七星，这七星在第二十节里面解释就是教会的使者。换句话说，所有教会的领袖都在主的手中。虽然教会的领袖会违背信仰，有些道德上的败坏，或者是有失去见证的地方，或者是有信仰上接纳异端邪说，相信异教等等的败坏的行为，但都在主的手里面，都在主的管辖控制之下。也许有人觉得奇怪，如果教会的灵性在主的手中，为什么主让他去做这些不应当做的事呢？是我们不了解，但圣经这么启示，这些都在主的手中。同时主要用他口中的话来判断人心里所隐藏的。特别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十三节的时候，就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上帝的道，他比一些连刃的利剑更快，能够判断辨别人的心思意念。人不能在主面前隐藏他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有时候在信仰方面口里讲一面，心中信的又另外一种。那我们如果心口不一的信仰能够欺骗人，但不能欺骗这位口中有两刃利剑的主。主用这些话不但把我们分别清楚，并且也帮助我们有心悔改接纳他话语的人，有能力胜过异端，有智慧判断异端邪说和真理，使我们拒绝异端，单单接受真理。所以耶稣基督这个特性跟别加摩的教会有密切的关系。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要继续来看耶稣基督的第四个与教会有关系的特性。按照次序来说，有一点调动。耶稣基督的这个特性是跟士美拿教会有关系的。第十八节说：“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是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提到他是死过又活过，原因就是因为在士美拿的教会，在受逼迫的时候，有一些人被杀死。当时信徒认为，这些被杀死的人，为什么耶稣基督不立刻来救他？是不是耶稣基督没有胜过死亡呢？那因为在肉体被杀，而灵魂仍然活着，这个真理当一个人在苦难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耶稣许可为他忠心做见证的信徒在肉体被杀，但是在灵性仍然活着，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像士美拿的教会说明这个特性。他不但是从死里活，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说明权柄在他手中。人死人活，权柄不在人的手中，乃在主的手里面。第五个特性是在第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这个与撒地教会第三章的撒地教会有密切的关系。撒地教会是一个游民武士的教会，教会游民武士的重点还是主要的原因是在于领袖，教会的领袖游民武士。那么这里耶稣提到他的右手拿着七星，就是说所有的使者教会的领袖都要受到耶稣的管理，但是这些游民武士的教会领袖主要管理他们，虽然他们在教会里面有权柄有势力，但仍然主要管理。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提出这个特性是与游民武士的教会有密切的关系。在教会的历史上，常常教会游民武士挂着基督教的名称，但是不是有基督生命的人在哪里领导教会。所以我们不要单看某某人挂着一个基督教的名称，就是有基督教真理的内容，无论是教会，无论是文字机构，无论是神学院，无论是任何运动，如果单挂着基督教的名称而没有耶稣基督做主的话，都是游民武士的，但仍然在基督的控制与管理之下。这是我们今天做基督教领袖的人必须要留心审查自己，我们游民有事吗？如果游民武士，就当即时悔改。第六个特性是在第十八节下半节，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这与菲拉铁菲的教会有密切的关系。在第三章谈到菲拉铁菲的教会，主给他们开了门，但主也关了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我们有传福音的机会是主首次的，有的时候福音的门被关了，也是主的权柄在哪里掌权。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地上的政权、地上的势力会把传福音的门关掉，那是从人的角度、人的眼光来判断属灵的事，其实不是。好多时候我们以为一个国家若在无神论的政权还是反对基督教的政权里面的时候，传福音的门就关了，其实不是。假如耶稣基督自己没有关传福音的门，无论任何反基督教的势力的存在都不能把基督教传福音的门关掉。他们可以把礼拜堂关掉，他们可以把外国的宣教士传福音的机会关掉，但是传福音不是在于单单在于礼拜堂的门开不开，也不是单单在于外国的宣教士来不来传福音，乃是在每一个地区蒙恩得救的信徒自己肯起来负起传福音的责任，主就为他们开门。在过去的历史，我们明显的看见，当礼拜堂的门被关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就在家庭里面开了传福音的门。本来很多基督徒从来不把家庭开放起来传福音，最多他们请朋友来吃饭，从来不讲耶稣。但是因为礼拜堂的门关了，他们就在家庭里面，就是没有请朋友吃饭，也传起福音来。这不是福音的门开了吗？有的人为了福音，为了信仰被抓去审判，他们就在审判的地方，主为他们开了传福音的门，在审判官面前传起福音来。如果没有审判，倒是没有传福音的机会。所以主耶稣就为那些为福音受审判的基督徒在审判官的面前开启福音的门。但是什么时候福音的门关掉呢？一个人如果有机会传福音不传福音，一个人有机会为主做见证而不肯为主做见证，那个门就关掉了，主就不再用它，主就不再让它有做见证的机会。这是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常常看到的。许多人以为他有成就，他做了许多的事，现在可以不做了。好，有的时候甚至认为上帝假如没有我，这个教会就不行了。这样自夸自傲的人，神就不用他。对这个人来说，神就把他传福音门关掉。耶稣基督特别提到他自己有权柄开门跟关门。第七个耶稣基督与教会有特许关系的特性，是在一章十七节所说的，他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耶稣基督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这句话也就是在第八节里面所用的阿拉法欧美加的同义词。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都在他里面。耶稣基督是开始也是幕后。这里告诉我们说，任何的教会的开始跟结束全并在他手中。老底家的教会好像把耶稣关在门外，耶稣基督在门外叩门，但事实上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说七个教会都在他的手中。各位一定要注意，我们解释启示录不能单从字面解释。假如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三章老底家教会的时候， 我们常常以为那个教会里面没有耶稣，但是我们如果看到第一章第二十节跟第二章第一节，那个七个金灯台七个星都在主的手中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就是老底家不冷不热的教会仍然在基督手中。那么耶稣基督对老底家的教会特别在提到一样事，不但教会跟狮子在他的手中，他也是阿门。我们中文分成阿门，常常以为是说我们做完礼拜要关门了，阿门把门关起来的那个声音，这是一个对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的音的翻译，而没有把意思翻出来。阿门的意思就是诚实，这是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阿门就是诚诚实实。我们在前面看过，特别是第五节说到并那诚实做见证的，诚实就是阿门的意思。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里面提到耶稣基督是诚实的，在他只有一世，第一章二十二十一节里面谈到我们的主是完全是完全诚实完全真实永远真实，所以他对教会所讲的话是真实的，他对教会的原则也是真实的，他对信徒也是真实的，他对患难里面的基督徒的关系也是真实的，从来没有改变。耶稣基督是真的，所以他存到永远。这是以任何教会在任何的处境里面的真实一样。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不在于外面物质的繁荣富贵，也不在于外表的环境顺利还是困难，也不在于身体的健康还是有疾病。他对教会的关系永远真实，永远一样，所以他名称为阿门，诚实就是这个意思。为了这个缘故，无论你在贫穷、疾病、患难，还是被人丢弃，还是被人弃绝，还是你年老身体衰弱的时候，主对你我的关系都是真实不改变。这一个关系特别帮助在有患难、年纪大了、体力衰退的时候，有特许的含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了解这些事。更重要的，所有的教会和使者都在主的手中，永远没有改变。让我们从基督给我们的特性认识他与我们密切的关系。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